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 ABA To Go 第19集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关键性的行为以及技能的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呢，家长会因为跟孩子每天的朝夕相处，会常常的看到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还需要学这个学那个，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进步。那常常呢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每天有很多的事情发生，而造成了也许模糊了教学上面的重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讨论到有哪一些行为，我们要怎么样去抓住我们的这个关键性的一些行为跟技能，然后我们要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落实这一些关键性的技能，然后进而来促进我们孩子的学习。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嗨，大家好，我是费。
比如说我们在刚开始接受一个新的 client 的时候，我们都会第一个先坐下来跟父母亲聊。
对
对，那我们常常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对你孩子最想要干预的行为是什么？
对，或者是说你最大的 concern， 你最大的担忧。担心你最想改变的是什么样子的地方，
然后通常就可以讲个二三十分钟，
因为通常就是一大串。
对，因为讲想到这个，哎、欸，对，我还记得他那天又怎么样，哦，然后那天在朋友家他又怎么样，
对，
然后就讲不完。
对对对，那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哎、欸，孩子的这个行为呢，跟我们平常在观察的，就是因为我们常常看见我们的孩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所谓这样子问题的行为当作是每一个单一的一个问题行为。
对，
比如说吐口水是一个问题，丢东西是一个问题，哭的时候呢会把自己丢在地上是个问题，或者是说打人是个问题，推人是个问题，所以每一个这个问题行为都是一个问题，
处理不完啊。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讨论出这个问题行为的一个根本。其实像很多的这个行为呢，我们所谓的有时候有一个 group of behavior， 这个行为群，也就是这个 class of responses，
对，
他们其实是根本于同一个原因的。那我们今天呢会来讲到有关于我们要怎么样子去 sort out 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原因，然后怎么样子找出这个关键性的行为。那当我们在教这些关键性的行为的时候，其实这个 20% 的教学的这几率就能够达到这个80%的这个。
我刚刚突然想到，你刚刚说行为群，就比如说像我个人啦，常常就是临时抱佛脚，最后一秒才做事，然后呢，表面上的行为可能是比如说偶尔会小迟到，或者是说要交的报告什么的都是最后一秒才做，或者是说太晚睡，然后就是
你今天早上起来我看到你的时候根本就是那个 zombie
僵尸模式。
对，然后还要我等你开机。
因为费在问我说这个字的中文翻译什么，然后那时候早上九点我说我还没开机，等一下
就一直真的宕机了。
等我一杯拿铁后我再跟你讲。但其实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小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呢其实处理不完，但我的根源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不太会时间管理。对，那个是根源。如果我时间管理优先次序做好，就是比方说不要追剧啊，就是追剧留到周末再追，平常 weekday 不要追剧的话，可能我隔天早上就比较有精神，然后就可以更有效率的把事情做完，就不会拖到最后一秒等等等等。那如果我用 20% 的精神来规划出我时间管理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很多表面上这些
所谓的很多问题，
对，就会慢慢一个一个解决了。
对，没错，其实有时候是这种连环的反应，对不对？
对，
一件没有做好的事情，然后好像接下来这一点整天都变得很不顺利。
是啊，
对，像这个时候我妈就会说，你看农民历上就是这样子写的吧，
农民
就说今天对
大事不急，
今天是有什么不急的事情啊。对，其实我们不是要讲这件事情，
对，不是
归咎于就是说 我们相信其实人的行为跟环境都是一个互相的牵连、
嗯、
它都是一个互动。
对。
那所以呢我们在知道说我们可能很多家长有一些比较 concern 的行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可能不会把每一个问题行为当作是自己本身的一个问题、
嗯、
而是说它是一个问题，这个行为的问题的一个群体，就是一个 class。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就是可以去 pinpoint 怎么样去找出来这一些这一群体的问题，
对，
然后能够找出这个重点的教学目标，
是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教学比较精简、比较 concise、比较重点，
对，
然后也能够达到比较多的效果，
就是 CP 值。性价比高一点的、
欸、对 CP 值比较高的一个教学方式，
对 yeah 非常好。
好，那么呢我们刚才有找到有讲到一些有关找出问题行为的根本，
嗯哼，
对吗？
对。
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找出这个讨论出有关问题行为呢，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是说可能家长还是需要跟这个专业人员来讨论一些家长的一些担忧跟 concern，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呢如果说我们自己就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很多家长他会跟我分享说我真的发现我们家孩子就是自闭症实在是太晚了、
嗯、
因为当医院的诊断书下来孩子可能都已经四岁了，那虽然说2岁的时候孩子可能就表现出一些行为让我们觉得怪怪的，可是就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诊断，一直到四岁。那所以呢很多时候家长都会分享说因为我没有别的孩子，或者说也不太清楚说这个年纪的孩子他应该要做了什么。
对，
那所以呢很多时候其实当我们自己不是很清楚孩子的一些正常的生长状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只是会觉得说我觉得有点怪怪的，但是说不出来是哪里怪。那很多时候当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医生也会建议说其实每个孩子的学习成长速度快慢都不一定，所以不用太担心，就持续观察。那这个也是正确的，也没有错，我们不需要过度于担心这样。那所以呢其实我的重点就是说如果说你能够有这个behavior consultant 甚至是语言师或者 是小儿科医师，
对，
能够来就是一起讨论家长您的担忧的话，就是很好。尤其是像在 behavior intervention， 如果说能够有这个行为分析师的话，哎，就可以帮助您一起找到说观察一下这些行为，因为我们常常说嘛，如果是家长口头告诉我们的，并不比我们自己观察到的好，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可能在 podcast 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家长们就是关于孩子自己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认识孩子，我们没有看到孩子，
对
对。那所以呢这些专业人士因为可以看见您的孩子，可以观察您的孩子，所以更能够就是帮你找出可能这么多问题行为它其实背后的这一点的根源在哪里。
所以我们通常是我自己认为了，如果你发现孩子一些比较异常行为的时候，与其自己在那边猜测或者是自己吓自己，通常寻找一个医生专门的意见，比如说小儿科医生或者是眼科专家等等的。比如说孩子有时候会侧目去看个东西啊，或者从手指缝去看个东西等等的，我们可以先排除这些是否是跟孩子的本身健康有没有影响，然后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更加的去 pinpoint 这个问题的根本在哪里。
是的。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20% 嘛，这个 20% 是我们要就是 focus 在的地方。
对。
所以呢我们在教学的部分呢，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知道很多这些行为的问题我们要去改善的，但是在前几集我相信我觉得我们已经 repeat 非常非常非常多次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在处理问题行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根本是要去找出孩子还没有的这些正确代替行为。
对对
对。那今天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词， 就是在 ABA 里面的一个专有名词。
对，
那这个是我们自己翻译的。
对，其实所以先讲一下，先澄清。
对，
在 ABA BCBA 他们专门的BACB 他们专门的那个词汇里面，他们叫 behavioral cusp， 叫做焦点行为。焦是交通的焦，点是点子的点，行为。那通常这个术语连我们这个BCBA 都没听过，所以我们就把它比较简单的去翻译成为关键性的行为。
对，我想关键性的这个字眼跟这个名词，我相信很多人能够马上的理解。
嗯，
它就是关键。
对啊
对吗？
对啊。
所以为什么叫做关键性的行为呢？那我们在1997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在 ABA 的这个 research 文献里面有记载到，就是说这所谓的 behavior cusp 其实就是这些行为的改变，它创造出来的结果是大过于行为本身。
嗯，
okay，
听起来很复杂，
对，听起来有一点点奇怪。对，什么意思？叫做行为的改变之后，行为改变了之后呢，它的影响是大过于行为的本身。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小 baby， 他们刚开始学会爬行的时候，那虽然呢，他们得到了这个新的技能是爬行，
对，
就是爬行本身。那但是呢，我们这时候讲到这个爬行的部分呢，是一个关键性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当宝宝学会了爬行之后呢，可以增加他跟别人互动的机会，因为他就可以爬到妈妈的身边，开始给妈妈一些眼神，跟妈妈开始玩。
对，
然后呢，他也能够就是增加这个安全性，孩子的安全性。那比如说，可能如果孩子还不会爬的时候啊，可能就也那个balance 不是很好，或是
平衡感
不是很好的时候，可能就很容易跌倒或什么。但是如果小朋友会爬的时候，他可能就可以自己去拿玩具啊或什么，就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创造了更多的有趣乐趣。
比如说
可能性跟对，那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爬行它就是一个很关键的行为，因为这个行为带来给孩子的结果，带来给 baby 的结果，就是其实大过于只会爬行本身。
对
对，那么
所以还有其他例子，例如说小朋友学会读字，他就可以从 ABC 里面，然后从每个单字的意思，接着他可以扩大成为更有意义，然后他可以因此这样学习更多的东西，或者是基本的讲话等等，或者是模仿，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关键性行为。
对，那其实像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比较小的小朋友会卡在模仿的部分，那有时候家长就会有比较心急一点，会比较担心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赶快先教别的东西，比如说教孩子赶快认知或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我通常都会跟家长解释，就是说模仿这个其实模仿，我们要孩子模仿做什么动作，其实这不是重点。那我们要教给孩子的一个概念是，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可以做同样的动作，同样的方式，这个就表示你在自然的环境当中你能学习。
对，
那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孩子他没有不能够在自然环境中学习的时候，可能今天他在一个学校的环境里面，别的小朋友在用一种方式玩这个小火车，他可能就只会局限于自己的方式，而不会因为看别的小朋友有什么其他新的方式可以玩，然后他就会去玩这个其他的方式，然后能够就是增加他的游戏的一个能力。
对，
那甚至是说呢，比如说老师今天在教室前面教小朋友来做一只公鸡，那家长可能贴什么，老师可能贴什么在纸上，用什么东西做。那如果小朋友他没有本身这种比较 general 的模仿能力的话呢，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其实一个模仿技能里面还细分了，比如说你要看谁，然后你的记忆是否是可以维持久一点，你的注意力是否能够维持久一点来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其实模仿这个技能是非常的 foundational 在孩子
的
学习。
对，那通常我们看到跟观察到的是说，有时候有一些孩子虽然在很基本的这些技能花比较多的时间学习，但是一旦他 get it， 一旦他学会了这个我们要教他的这个概念以后呢，他之后要学习的比如说认知啊或学习的其他的东西，他就飞快许多了，他就很快了。因为其实他就已经学到了这个所谓的关键性的行为。
对
对，那其实我们很长的时候是用比较小的小朋友的 example 嘛，那比较大的孩子呢，有一个这个比较关键性的行为，就是 辨识什么时候什么是私人的行为，什么是公众的行为、嗯、那这个很多时候是在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发现的、
嗯、没错，
这样子的一个困难。那如果说我们的孩子能够分辨一件事情是在公众可以做、
嗯、哼，
还是这件事情只有在私人的地方跟时间可以做的话，
对，
我们其实可以解决很多日常生活上面的、问题的行为。
就像我们前几集有讲说，比如说孩子会有一些刺激性的行为，比如说他喜欢闻人家头发啊，比如说挖鼻孔，比如说小朋友可能有些、大男生会勃起等等这些。那如果我们之前就先教导说私人跟公众行为什么地方可以做什么的话，其实就可以排除、这些以后行为所产生的问题。那
是的，
你刚刚讲青少年，其实我还有个范例是比如说大人、比如说我爸就是属于民国
你爸也出来了
我爸出来了，比如说我
爸爸一定要听哦这一、
我都不好意思讲，比如说 和爸爸和妈妈对，就是手机啊三 C 产品可能就是会比较学的比较慢，可是当他学会用 LINE 学会用 Facebook、学会用微信的时候，学会用 YouTube， 天哪 YouTube 这个东西，他开始不太这么想要跟我互动了我就看到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黏着手机，因为他们发现哇，原来可以透过网络可以学习更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对，
现在
我妈妈就很喜欢就是看煮饭的节目，
对，她现在就很爱看阿基师啊或是什么一些煮饭节目，
对，
那爸爸可能就会去看一些中国典故啊还什么等等之类的。那他们也因为学会了用网络用手机用网络这个技能以后，就拓开了他们很多以前没有看过视野啊等等新的知识等等。
对，你这个 example 真的非常好。那所以所谓的就是使用手机、如果能够在 YouTube 上网寻找自己想要知道的一些知识跟学习新的知识，这就是一个关键性的行为、
yes.
那什么不是关键性的行为呢？在这个例子当中，
比如说教我爸爸打开手机，然后就
打开手机
仅仅就 turn on， 对他来讲就是 OK。 那我要干嘛？
如果说手机比如说可能宕机了
对
然后我们通常就是重新开机，
对对对对
对那像这样子的行为本身呢，它是在你学用手机的其中一个必要的行为，但是比如说我们学会了开关手机，这个其实并不会拓展我们的更多的视野或更多的学习经历跟生活。所以像比如说开关手机这件事情，在这个 example 里面就不是所谓的关键性行为。对，那像使用手机怎么样寻找新的资讯，能够让拓展他们的生活，这样子的行为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behavior cusp。
对，所以呢，我很爱就是用视觉性的想法想说，我们要选择一个 behavioral cups， 要选择一个 CP 值很高的一个行为，你等于是替孩子建造一个阶梯，让他从 A 点到 B 点。那那个阶梯呢，就比如说可能是阅读，可能是说话，可能是模仿，可能是爬行等，就是能够让孩子能够接触到新的环境新的互动。
是的，没有错。那其实呢，关键性的行为它的定义呢，是定义在于这个行为的本身对这个人的影响力，而不是这个行为的本身。那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如果说孩子有一些重复性的动作，那如果我们只是很单纯的 focus 在我要阻止这些重复性的动作呢，而一直不断的去阻扰孩子，那么也许本身甩手的这个行为，重复性甩手的行为确实是会降低，没有错，但是就是仅仅如此而已。
对，
那如果说呢，我们的重点教学是放在孩子能够用他的手不去一直重复的甩手，而去做更适当的行为，比如说拼图，那我们可能也许一开始是试非常多不同的活动，那我们找到说，拼图这个是我的孩子，还蛮有兴趣的，蛮喜欢做的事情。那不仅仅这样子，这个拼图的这个行为呢，不仅仅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不会去甩手了，这个行为降低了，同时呢，在这个当中享受了这个游戏的乐趣，同时呢，可以让孩子也可以有跟别人互动
动的机会，因为也许他拼的时候他可以哎、欸、有别人在旁边看啊，
对，
有别人可以一起合作帮忙啊，
turn taking 啊，
对，可以让他去这个 community center 参加一些活动啊，
对、
所以像这些呢都是可以开阔更多孩子他的生活，
就是一举数得的这种概念，
一举数得的概念，对，就是 CP 值高了，对不
对？
对，
没错。
嗯，
那好，那我们要怎么来执行这个 CP 值高的这个概念呢？
是，那当我们在identify 我们已经跟我们的专业人士讨论过之后呢，我们寻找出这个我们的定点目标，所谓我们的关键性的行为、嗯、我们要教孩子的关键性的行为是什么的时候，通常我就会建议家长，我们就只要记得这一件事情就好。
嗯哼
OK， 我们就只要记得这一件事情，我们要教的这个关键性的行为是什么。
所以我们用个例子来讲，可能就像一开始、嗯、我们跟家长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通常说哎、欸，有什么是你最大的困扰等等的，家长可能会讲出十样十几样他觉得小朋友需要进步的地方。
是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提醒家长说，那你可以给我两样你最想要马上能够看到效果的行为，然后我们可能在短期内就先单单注视在这两样你觉得需要改变的行为。
是的，那其实用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我有个比较小的小朋友，他呢在我们刚开始在 parents 的这个 intake 的 meeting 的时候呢、嗯、他们就讲说孩子的改善，他们这个孩子的可能丢东西啊，扯头发啊，咬人啊，什么这些行为是他们最重要的。
对，
那当我们在就是做更多的沟通跟观察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哎、欸，其实这个孩子他就是语言沟通的能力比较低，或是甚至是没有、
嗯、就是表达能力，
表达能力没有、嗯、所以呢其实很多在可能扯头发的状况之下表示说我很想要跟你互动，
对，
很多吐口水的状况之下是说因为妈妈在煮饭没有人在看我，但是我吐个口水妈妈就会看我、
嗯、哼，
所以任何一个行为都是一种表达。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让教孩子说哎、欸，我们这个时候就找到我们的这个 behavior cusp， 就是有关键性的这个行为了、嗯、所以我们在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只要家长记住一点，什么事情我们就以孩子的角度的一句简单的话告诉孩子 repeat 这一句话之后，然后让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嗯、哼，
对，让他得到满足。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寻找学习的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的重点目标，也就是我们的 behavior cusp 在哪里、嗯、对。那Joyce 你要不要讲一下所谓的我们可以利用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学习机会，而不是逃避或是限制越来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处理问题行为的时候，很多就是我觉得不要说家长好了，其实一般的人，
对，
我们很直觉的解决方式就是可能比如说好了，我用一个 example，
对，
有一个孩子很喜欢很喜欢 iPad， 很喜欢很喜欢手机。你不要说是我们在 work 一起工作的这些孩子，一般正常孩子，任何的孩子，任何人，你不要说孩子，光是大人也是，
拿走他手机，
光是大人你拿走，你不让他继续玩电动，是到下一集
会很不爽，
对，很不爽，对。所以呢，我觉得这都是哎、欸，如果说是这样子一个例子的话呢，嗯、
所以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因为十个里面有八个我们认识家长对拿走小朋友喜欢的东西通常是他们很大的困扰，可能不仅是 3C， 可能是玩具啊等等。那通常我们本能反应是，如果这个东西每次都让你这么生气，这么大哭大闹的话，那我干脆把它挪走，这样子你就没有这些大哭大闹的机会。
对，
但
是，就
是
完全就不要给孩子了。
对，
那你就是都不要玩 iPad，
对，
都不要玩手机。
对
对，
可是你没有教他可以做什么的话，其实这个问题会渐渐的恶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本能是说 stop playing， 或者是说不要做什么，你不可以再怎么样，不要看 YouTube 等等的，但我们很需要去 make an effort 跟孩子说，那你现在你可以做什么，或者是说妈妈希望你先做什么再做什么。他没有比较没有这个effort 去做替代这个行为。
我觉得失去的最大的一个，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小孩子失去学习最大的一个行为，就是怎么样抑制自己的这个欲望。
嗯哼，
怎么样去 就是把手机就是可能关起来然后还给妈妈这个动作、
嗯、
如果说孩子根本就没有机会做这样子的动作练习的话，他永远就学不到说我要怎么样子就是把手机关起来然后还给妈妈。
所以你刚刚我再重复你讲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比较不会教孩子去主动的或者是说马上立刻把手机还给家长，因为很多时候家长是需要逼迫威胁等等的方式去把手机拿回来，但我们比较少机会是去教孩子能够很乖的很顺服的还给手机、
okay, 把手机关起来然后就还给妈妈。
对
对，就是其实这种像这种欲望的这种 control、
嗯哼
对很多大人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
yeah.
对，所以我不觉得其实孩子不还手机是多么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孩子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部分，
对，
像我们讲对很多大人来说都非常困难的。所以通常呢我会说，如果说这个 iPad 这个东西他不还然后每次要停止的时候就会大哭大闹，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单纯的解决方式就是不给孩子手机的话、嗯、那如果孩子有一天可能万一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有了手机，哇太难得了，实在太难得了，这个时候他反而又更不想要放手，
是，
所以就是一直恶性循环下去。
没错，
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反而给手机，但是给的时间短，然后教孩子怎么样子还回来、
嗯、
之后在什么时间再给他再还回来再给他再还，如果说我们有很多次这样子一个学习机会的话，其实孩子他就学习到了说，哦，我手机关跟还这件事情控制我的欲望跟结束一件事情是如果练习越多次的话，孩子就会越来越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没错，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其实这最近这几天，因为现在是12月份嘛，那其实最近这几天就是我女儿我观察到说她越来越好了、
嗯、
就是她越来越好关手机的这件事情，那每天我们大概都会练习个至少两三次三四次、嗯、对，那但是可能也许可能本身家长就会给孩子看30分钟的可能 video 啊或者是什么的，那如果我们把它切成3到4个机会、
嗯、
每一个机会让孩子有机会还你，
对，
你跟他说哦谢谢你好棒哦，给他很多的赞美、
嗯、
给他很多的 praise， 然后让他有机会能够学习这个部分，那以后呢是不是在很多的状况之下也都可以 apply，
对，
比如说我们在 playground 玩，那我们必须要走了，到下一个地方，有没有办法结束我喜欢的？
我是最近常听到是离开游泳池，
离开游泳池，
哦天哪，
真的很难。
对
对对，
呀、yeah, ，所以其实我们说来说去都是讲很多前几集的观念，就是说你需要 plan ahead， 你不是当下那个 moment 说哦对吼，我好像记得Faye跟 Joy 讲过什么什么，我现在开始练习。但很多时候你可能是要在家里就开始在想说 OK， 我等一下要去 Costco， 我等一下要去 Walmart， 可能会需要孩子要练习这个部分，比如说看玩具，很多小朋友进去 Walmart 以后就是开始想要看玩具等等的，那我要怎么利用这个机会去练习跟他 say no， 然后小朋友要乖乖的离开，那这些都是需要事前计划，而不是当下马上想到马上去做，这样效果可能就没有这么好。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察觉，常常的察觉有这些的练习机会哦，尤其是我记得我们在之前的 episode 也有讲过，就是我们希望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多练习、
嗯、
因为如果说孩子有情绪上面
如果大哭大闹
不开心啊，这个时候家长其实可以一直follow through， 就是可以一直照着这个规则走，
对，
但是如果说是在外面公共场所的话就会比较难，我们不希望孩子变成很大的这种 meltdown 啊大哭大闹啊，那这个时候我反而宁愿就是我们练习的时候在家，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察觉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很重要、那么我们记得这些关键性的行为就是为了要创造生活上的更多的体验，而不是限制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多能够 enjoy 的事情。
没错，
因为当我们能够掌握孩子越多他喜欢的人事物，他能够丰富他的生活，也丰富我们家庭的生活、
嗯、没错，
然后同时间也是创造孩子练习的机会。
Yes， 所以呢这边再小小提醒一下，记得我们要提醒家长目标要放在定睛在 20% 的重点目标，其他 80% 可能小朋友，假如今天你的所 care 是小朋友还 iPad 这件事，那我可能就不会太 care 其他可能你觉得看不顺眼的行为。有时候就是要 let it go，
Spotlight， 就好像那个在舞台上的那个焦点的那个灯，
对对对对，
哦，所以他们叫做焦点行为
啊。可是那个焦点的，
好像
可是那个焦，它是写交通的焦，欸，它不是焦点的焦，哦，I know，嗯，所以不知道它翻译错误还是怎样。
OK，
yeah。
那基本上呢，其实就好像一个舞台上的这个 spotlight，
嗯，
一样，
对，
我们
聚光灯，
聚光灯，聚光灯，对，就是这个行为，我觉得当家长们找到这个聚光灯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握住这些能够练习任何这些焦点行为的任何机会，
然后强化它。
对，因为我们只需要，我们基本上如果只要家长 focus 在一件事情的话，然后这件事情当孩子学会了，可以去代替掉很多问题的行为的话，哎，嗯，那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很有重点式的一个 intervention。
对，
那虽然是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不觉得我们是在做任何的什么早疗，但是其实您就是在做早疗了。
是的，
对
，CP 值高一点。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个建议，就是说，当家长呢，已经记得这个孩子现在重点目标学习的地方在哪里的时候呢，可以也随身的携带教材。
嗯哼，对啊，所以像我们上一集的 Token System 就讲说，你可以用手机的 APP 来提醒孩子，来立刻强化孩子他当下表现出好的行为，那说不定达到了5颗星星10颗星星之后，沃尔玛以后我们就可以去麦当劳买个小冰淇淋等等的，这些都是立马可以强化孩子做出好的行为。那我们也有比如说用计时器来提醒孩子说 OK， 我们 iPad 可能再玩3分钟我们就要结束咯，那这些也是给孩子一个心理准备，而不是毫无预期的突然把他喜欢的东西拿走。
是的，然后其实像我这边看到有一个视觉提示 I want 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很直觉的用行为来表达他们要什么东西，然后而不是用他们的语言。
对，
那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刚刚好是在一句话3个字的这个要求一件东西的一个阶段的话呢，我有时候也会可以，我们可以把这种视觉的提示做成就是小小的可以很随身带着，甚至是放在皮包里面也可以的这种小小的 visual 视觉提示
卡片
小卡片。
对，
那在任何时间如果孩子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当然是看现在我们孩子的表现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孩子还是很依赖就是这个视觉提示的话，我其实会请家长直接在这个状况发生之下很快的就把这个视觉提示拿出来。
对，
然后叫孩子说 I want yogurt，I want cookie， I want
对
什么东西这样子。
yep。
那如果说呢孩子已经在一个阶段就是说哎，80%的时候他其实都可以讲 I want，偶尔他不会For some reason， 他就不说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先等孩子自己独立的讲，然后不说，我们可能会等个3-5秒，不说的话，我们才把这个视觉提示拿出来。所以要看孩子现在这个语言能力到了哪里。
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孩子的语言能力够的话，其实不用这么急着把这些提示拿出来，先让孩子有独立的机会先表现。那如果真的还是说不出你想要他说的话，再把这些提示给拿出来。那相对之下，如果是语言能力稍微落后一点的孩子，就可以我们先主动的把这些字卡拿出来，才不会让他产生挫折啊，或者是讲错话等等。
是的，那我有个孩子，就是我们现在做比较多的就是 community outing，那我们就会带孩子到比如说 shopping mall 里面啊。
多大的孩子啊？
地方啊，他现在是8年级，但是他语言能力没有那么的多的这个语言的 output，所以呢因为他就是在组句的方面呢会有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随身都会带着一个就是 visual 类似这样子 I want 什么东西的，然后老师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 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的机会、
嗯、
让他去用这个 I want、
嗯、
或是讲一件比如说去 comment 一件事情，
对，
去说他的想法这样子、yeah. 那所以因为他的主句呢是有困难的、
嗯、
所以我们就是给他一个固定的句型，然后每次他看到这个图片固定句型的图片的时候，
就知道要说
他就会把这些他有的字套在这个句型上面，然后就会有这个机会跟我们做就是交流跟沟通、
nice.
那这个孩子呢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看得非常明显，他在教室跟老师上课的时候在家里做 ABA 的时候他就是会讲比较多话、
嗯、
那在学校的时候他就完全不讲话、
嗯、
所以这个差别是看起来非常明显的，
对，
所以后来我们的方式就是说也把这个句型的图片交给学校的老师、嗯、那在任何的有这个学习机会让他有讲话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老师就可以把这个图片拿出来、
嗯、
然后他就会照着这个句型讲出一句话。
Nice，
对，所以呢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也是一个泛化的一个工具，
没错，
因为很多
generalization，
对，因为我们很多孩子可能他学习到一个能力之后，他在一个跟一个人跟在某一个环境之内他会表达、
嗯、
会表现得出来，但是到学校跟老师或是不熟悉的环境或是在 mall 里面、
嗯
他可能就不会去跟比如说如果他要去买一个什么东西他可能就不会用同样的语言去跟别人说了。
对,、yeah.
对，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随身携带的教材然后同时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做教学的话呢，这个时候也是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环境跟人跟指令之下学习。
嗯，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案例啊会让我想到我们一个学生他现在15岁，然后呢他也是很多就是跟着 BI 们到处去 mall 啊去 library， 然后就是学习搭公共
交通工具
对，所以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捷运啊 bus 啊等等，它也是一个关键性的行为，因为他学会了以后他可以去更多不同的地方，而不是局限于他家里附近能够走路的范围，
没错、
yeah.
对对对，那还有一个案例想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有一个2岁的小女生，然后是我刚开始工作没有很久的一个小女孩，那她的这个语言表达呢不是很好，那她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别的家长认为他有所谓的这个暴力行为、
嗯、
那这个暴力行为是什么呢，他可能就是会去推别人的头或是去摸别人、
嗯、
那当我在去学校观察的时候呢，跟在家里跟家长就是做了这个沟通以后呢，我发现说这个孩子对如果有别人在他的身体的周围如果太近的时候他非常敏感，
嗯，
他非常的不喜欢、
嗯、哼，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他在做一个 puzzle，
对，
然后有别的小朋友想要过来拿 puzzle， 然后他的头就是贴着他的头很近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不喜欢、
啊 okay、
那他不喜欢的状况，然后他再加上他语言还没有很 strong， 那其实任何2岁的孩子语言都还没有很 strong，
对,
对，那还没有很语言还没有很这个流利的时候呢，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人推开，
推开，那是他的反射行为，
就是他的一个反射行为。
对，
所以呢，我们发现，当我们发现这样子的状况、这样问题行为的时候，其实像推人啊，他有一次所谓别人说他踢人啊、
嗯，
也是因为同样的状况，因为可能就别的小朋友
突然靠太近，
突然靠得很近，然后他的很自然的反应，他就是把脚拿起来，然后拿起来的时候刚刚好碰到另外一个人的脸，然后那个人就是感觉是被飞踢出去。
哎呀，
对，所以呢，其实这是都是意外中的意外，又是意外。那所以其实
就产生
我们的孩子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intention， 没有这样子一个企图，但是呢他会被别人或是别的家长解释为哦，他踢人他打人、
嗯、
他
是蓄意伤害人，
他是蓄意去伤害别人，但是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跟蓄意伤害别人是差别非常大的、
嗯、
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在观察到这样子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讨论出了一个关键性的行为，就是说、
嗯、
教这个孩子说 stop，然后把手举起来、
嗯、哼，
然后说 stop 或是说 no，
对
OK， 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看一个 比较适合，通常比较有可能发生这样子状况的时候，可能是在学校小朋友在分享玩一个游戏的时候，那我们就很清楚的让老师知道说 OK， 当有别的孩子很接近他的时候，嗯，我们马上就提示这个孩子说stop，嗯，OK， 然后把手举起来，
对，
当小朋友一点点接近的时候，我们就提示这个孩子做这样子，就是讲这句话，然后做这样子一个动作，久而久之他开始渐渐的自己会做这样子的动作了，
mm-hmm. yeah.
OK， 当他会做这样子的动作的时候，嗯，第一个他很清楚的可以告诉别的孩子，我不喜欢你太接近我，
对，
OK， 那第二个呢，他不会再去所谓的踢人跟打人跟
推人，就没有伤害性的行为，
所谓的伤害性行为，
yeah.
他其实本来就没有这样子的意图，
是
OK， 所谓的就是这样子的没有在察觉到有这样子的问题，
mm-hmm.
那么第三个呢，当就是我们的孩子会好好的用这个 no 啊，或是去拒绝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比如说老师在问他要不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会开始说，哦，我不要这个，或是我要那个，嗯，yes 或 no，
对，
okay， 因为我们同时有在教他要求什么东西，
对。对，
那他也很清楚的可以说 yes no，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能够辨别他喜欢的东西他不喜欢的东西，mm-hmm. 因为他的语言开始慢慢出来了，
对，
所以当我们在教他这样子关键性的行为的时候，反而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同的状况之下，他也用同样的这个语言跟行为也能够达到
之前
同样的达到效果，
对，所以意思是说当他能够口语上的沟通能够加强的时候，相对的之前会伤害人的行为也就渐渐的降低，
是的，
OK， 那我的案例呢，他是一个4岁的小男孩，在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是刚进去在学校里面观察他，那虽然这个孩子是很聪明，然后呢有很自己的一套想法，但他就是比较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玩他的火车，那很多时候其他小朋友在他的环境，他跟你的孩子不一样，他不是把人家推开，他是当人家是空气就是当人家不存在这样子，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他错失了很多学习的机会，比如说其他小朋友可能他们两个是两个人一组，然后在那边比赛，或者是说两个一组合作火车能够送东西到更远的地方等等的，那因为他没有在看人家在干嘛，
所以他缺乏的是一个 social awareness，
对，
一个社会察觉的一个能力，
没错，
嗯，
那我们那时候就是教他就是先去看别人在干嘛，
对，他只要我们只要注意就是他看，他只要看就
可以，他不用模仿，
他只要看别人就可以，
他先看人家，
嗯嗯，
对，那不仅是看学生也是看老师在干嘛，那因为他看的这个行为呢越来越提高了以后，他也渐渐比较有兴趣说，诶，他们在做一个新的东西是我没做过的，那我也试试看，那因为他看的这个行为渐渐增加以后，
对，他会自己开始慢慢的做这个，
对，他就渐渐加强他模仿的行为，嗯，所以这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关键性的行为，然后大家可以先想想
看，所以其实他本来就会模仿，只是因为说他的在社会察觉的能力方面比较没有的时候，他不去看，那当然很自然的他没有这个机会去模仿别人，
没错，
那当他学习到说，欸，原来我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之下我要去观察别人在做什么，那每一次当他观察的时候他可能学会了一样新的东西，
嗯，
他可能看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之中因为他 enjoy 到了新的东西，所以慢慢的让他就是观察的这个行为慢慢的增加，
然后也增加了
他的模仿，
对，然后也跟朋友就是有互动啊等等的，
互动也变得更多，所以其实像光是看的这件事情，uh-huh. 它也是一个关键性的行为，
yes.
就是一个 behavior cusp， right？
对，
对，
okay.
因为它能够提高我们孩子的就是生活的
品质，
对，
还有丰富性，
嗯，
对，
对。那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结语好了。今天我们讲到呢，第一个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忙来分析这个问题行为的根本，也就是说我们孩子缺乏的这个behavior cusp 的部分呢，
嗯，
在哪里，也就是这个关键性的行为，我们缺乏的这个关键性的行为一次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如果孩子学会了这个行为以后一次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更能够 增加扩广孩子以后的学习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的品质，
没错，
对的，这一些关键性的行为是我们家长跟 intervention 需要 focus 在的地方。
对，那我们一开始可能先打开一两个聚光灯就好，先打开
聚光灯
spotlight 先打开一两盏就好，不要哒哒哒哒哒，全部打开。
十盏的话就完全没有聚光灯，
真的就是全部就是都要干预的话，不仅是小朋友很累，家长也很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这个做一点比做更多，那个要怎么讲？
事倍功不是
事倍功半，
事半功倍，
事半功倍，
对，事半功倍，
对，
没错，就是这样，就做一点点20%的东西。那它很多时候其实都会达到你比你想象中更大的效果，就是那所谓的80%。
对，所以请大家继续 focus 在20%的关键性行为。那当这些行为大家都是 focus 在教学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有80%以上的问题行为跟80%以上的新的技能都能够因为我们 focus 在这20%的关键性而达到80%的这个学习的效果。
耶、yeah. ！
对，所以呢，感恩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